泰国认识的那些人，虽然我觉得我们的爱情观非常不一样，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可能爱情观跟我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开拓海外市场。当我想要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我就是有疫情了，因为有疫情就不能出去，而且当时最开始是中国比较严重的疫情，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做的非常好，就是我没有觉得说因为疫情我出不去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想了一种方式，就是要使用互联网，我就去 Google， 就是网，就是那个 dating website， 然后我就查到几个 website， 然后我就选择了其中一个，然后就很认真的填了我自己的 profile， 自己的简介，然后我在那里面再看一些男嘉宾的信息，我就筛选那些就是写的比较认真的，我也觉得比较喜欢的，然后看到其中有一个人就写的很认真，他的介绍，然后他的照片我感觉他也很温柔，然后他提到他爱的东西的很多，最后面有几个中有两个中文字写的是唐诗，用中文写的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马上给他发信息，然后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啊，
那个是我第一天使用这个 website， 然后我第一个发信息的人，然后现在就是我男朋友。你说我运气多好？对，但是我是单身29年了好吗，就是可能就是攒这一次人品，而且我后面跟我男朋友聊，他之前的恋爱经历也不是很顺，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两个都在攒人品，就要遇到彼此。
欢迎来到无限可能，我是 Rice Panda。 上一期我和命做了一期播客，然后上了小宇宙的首页，然后大家听了之后都特别有感触吧，有很多的留言，然后有一些问题是比较关心。我们上次其实埋了一个坑，是不是挖的坑是说命他母胎 solo 29年，然后后面找到了男朋友，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故事要分享。本来应该是上周四约好了要做一期播客，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就取消到这一周了，所以应该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你要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吗？或自我介绍一下简单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命，中文名叫寇明，然后大家都叫我命就可以了。上一次我和 Rice Panda 我们一起录播客还以为没有人听，结果还是很多人听的，然后很多小伙伴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反正是通过很多方式就找到了我，然后大家都好可爱，谢谢大家。然后因为上一次我们谈的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从联合国然后到那个法国的 NGO， 然后去非洲，然后教英语，然后后面做保险嘛哈，大家对这个经历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其实我上一次来见你的时候，其实我就心里面真想聊的就是谈恋爱这个主题然后上一次录播客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聊了一些关于恋爱这个话题，所以之前的那个话题是关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但其实今天我想讲的才是我最最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之前的个人经历就是跟我个人相关嘛哈，可能对别人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什么样意义，但是我通过我自己谈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发现还是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是真的可能会对大家有帮助的。当然不是说我是谈恋爱的专家，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犯了非常多的错误，又很作，然后我又跟周围很多朋友聊就是谈恋爱这些事情，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怎么去争取爱情，或者是也不会谈恋爱，不知道怎么去爱和沟通。我想今天我们可以聊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一点点的小启发 maybe， 或者大家一些留言，可能就是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做不好的事情，可能大家也会分享一些他们的智慧给我。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刚好是我是一个男性，然后你是一个女性，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来看一下恋爱这件事情。我们并不说自己就是特别特别的好，那其实
是
说在不同的一个进步嘛，所以我今天可能多向您学习学习。
没有学习，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关于恋爱这个话题有谈过吗，你给我讲的话就是给我很大的震撼，应该说是震惊，然后我还跟我男朋友交流过，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男性的思维是跟女性很不一样的，但是不同男性有不同的思维，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谈谈这个。
那上次我们刚好聊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我说我下次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母胎 solo 29年，然后我终于恋爱了怎么怎么怎么。所以你看，我觉得第一个就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我可能就直男提问，就是为什么在29年当中没有去尝试恋爱？
不是没有尝试，我一直在尝试啊。
OK，
我从小的时候就可想谈恋爱了，因为从小看那种台湾的偶像剧嘛，对不对？可是我29年 我觉得没有遇到我喜欢的人，所以就一直就是母胎 solo。 我甚至到我认识我现在男朋友之前，我都觉得这一生可能都会遇不到这样一个人了，但是我是不会将就的。
那你之前你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男生
啊？我其实我不知道啊，我从
没
有遇到过我喜欢的人。
Okay. 所以就是说你其实没有给自己设预限一个标准，但是说就是没有遇到那种合适的。
我大概是有一个标准的，但是可能没有遇到合适的。然后我坦白说一下，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感情经历哈，就是虽然29岁之前哈、啊、都是单身，但是哎，我觉得我这个经历可能有些代表性，就是我最开始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没有谈恋爱，然后我周围的男性，我这么说如果有男性听众可能就是在 diss 我了哈，反正我周围的一些主要是同学嘛，我都觉得他们 sorry 啊，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沟通，不是说他们不好的，反正就是我们是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我刚刚跟你说，就是我在这2年才会有一些跟男性比较多的沟通，之前我都是跟女孩玩的。
嗯，
之前我觉得我男同学，我觉得我跟他们也没有不熟，然后也对他们没有兴趣，他们也对我没有兴趣，就是你知道，就在中国的审美里面，我不是特别好看的那种。
那你对于这种你自己就是之前没有恋爱，你会自己给自己压力吗？
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觉得还是很孤独，我觉得作为人类的一种孤独，就是你跟外界好像没有一种很强烈的连接的感觉，虽然你会有亲情有友情，可那个跟爱情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我很感谢我在法国这段经历，就是因为在国内我觉得要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就是无人问津，那我也不想去问津任何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男性表示欣赏，可是我之前是那种很强势的那种很高冷的那种态度哈，所以就是别人也不敢接近。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感谢在法国那段经历，是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就有男性追求，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不乏追求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心动过。我周围还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好可爱哟、哦、而且他就是追我还蛮久嘛，就是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追你那么几个月就还是很真诚的了。然后他说你可以先试试啊，他说那个感情就是如果没有感觉的话你是处着处着才有感觉的嘛。
对、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没有感情、
嗯、
我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到过，我应该有记得吧、
嗯、
你说其实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还是说至少是嫁给一个科学家，反正我大概记得、这个、
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要不然的话我就嫁给一位科学家，所以我小的时候这样的梦想。
为什么想嫁给一个科学家？
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科学家很崇高，然后看了一些电影，嗯，比如说《美丽心灵》啊这些，就觉得哇好酷哦。
其实你是不是对那种科学家他的一个知识上面的一种吸引，然后以及是做事的一个态度比较务实？
嗯，我是觉得他们很浪漫。
是理工科的那种浪漫吗？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看那个科幻小说。像我是刘慈欣的忠实粉丝哈、啊，这个一定要帮我剪好，不然别人会觉得我的普通话很拙。对，所以我就觉得科学家非常浪漫，是他们是在致力于就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一个征途，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的，他们就是一直专注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有非常纯粹和高尚的灵魂。那我自己智商有限，因为我的理科很多都不及格，我是文科比较强的、我觉得那会物理化学的人应该很聪明吧，所以我就很崇拜。
那之前其实你29年没有去谈恋爱，然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那周围的朋友他们有替你担心过，或父母他们要想着跟你相亲给你介绍朋友？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之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刚刚说这情况全都遇到过。我最开始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周围的同学还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后面不是去了韩国实习吗，然后我的那个上级是个德国人，他也给我介绍他的那些年轻一点的德国同事给我，因为他觉得德国人很靠谱。我家人也会给我推荐一些相亲对象，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你怎么不想去呢相亲？
我觉得当时可能还是觉得就觉得这样很土吧。
对，我跟你的观点可能有点类似吧，我也没有去过相亲，然后父母其实也提过这些事情，说把我的照片都发给别人看怎么怎么怎么。
嗯嗯嗯，
但我一直就是我觉得我如果需要恋爱的话，我不会通过相亲这种途径去寻找。
但我觉得我之前错了、
嗯、
我之前格局小了、
哎、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我现在改变了，
现在都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到别人，完全可能真香。
对，
那太好了。
嗯，我是这样一个男生，我就从初中大学高中就是之前读书的一个经历吧，整个人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主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典型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模式吧，然后就非常不主动、
嗯、可是不是你主动认识我的吗？
甚至可能，但是我们的认识是基于朋友这种认识，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想勾搭你嘛，对吧，抱着那种不好的目的，是不是、
嗯、就是
但我
没有非分之想。
我的重点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男生是稍微不那么主动相比国外的，然后我之前就没有主动过，然后所以对于相亲这种事情我觉得哎， 机会都是你自己经争取的。
对，对，
而且是哪怕比如说我们就是互相认识，但是始终如果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恋爱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尝试一下顺其自然，看能不能捅破那种窗户纸。要不然你永远隔着窗户纸的话，其实你们就是朋友关系，或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的感觉。但如果你一旦捅破，你会发现，哎，好像完全产生不同的一个化学反应。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我周围有的好几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嗯，
本来是老铁，结果后面变成了室友，那种室友啊，你懂的。所以就是真香啊，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还觉得没有那么急，而且你会觉得像电影电视剧的那些场景，那个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意中人会踩着七彩祥云来的，你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浪漫的相遇，而不是相亲这么老土的方式。
嗯，
可是就是随着我年龄增加，我觉得是有紧迫感的。
嗯，
因为我自己人生规划很强嘛，就是我觉得我33岁要生小孩，因为我要生2到3个小孩。
嗯，
那我33岁要生的话，那我至少得31岁的时候认识我的男朋友，然后后面结婚生子，对吧？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紧迫感。我29岁的时候，我感觉我快30了，我就觉得哇天啊，我有2年的时间去找男朋友，我当时就比较紧迫了，我就想各种方式就尝试。而且当时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Echo 你也认识的。他看了我的那个公众号的文章，然后他主动联系我，然后他在那个视频，就是我们视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明就像我们就是那么工作努力的人，可是我们都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东西，可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工作，却花很少的努力来谈恋爱。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点醒我，确实我们花好多的时间精力是在做工作的，而我们都认为其实爱比工作更重要，可是我们为爱这个事情花了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吗？其实
没有。
然后我就想，哎，那我就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然后我做的第一个事情是写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征集男朋友，然后当时很多好心人帮我转，
我有转
哦，谢谢你。然后确实有非常多的人还蛮真诚的，就给我写。当时我就是觉得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要用我所能够有的这些资源，怎么样的扩大我要招男友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想到第一个是公众号，然后后面就是可能遇到的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合适，然后我就深刻的反省了我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些事情哈，就是我是觉得我这种方法其实是可以有借鉴性的，可以参考，可以复制的。当时我就觉得，哎，我现在其实有，那时候有10000多人看了我这篇文章，也有很多人就加我嘛，我觉得其实这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为什么我在这里面我都没有那种我觉得可能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一些人？然后我就非常深刻的分析了一下我自己的个人情况还有市场情况，我就发现其实我快30岁了，我就是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里面来说，我并不是占优的。比如说从别一般就是我看到相当于的网络里面有那种相亲平台那种写的那个自我介绍，就会写年龄多大，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收入多少，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我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然后男性也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而且我发现比如说跟我聊的那些男性，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是要追求名或者是利，或者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struggle 的。我就是在认真的想我自己是想要什么样的人，而这种人比较有可能是在哪些地方出现，以及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哪会比较有市场。其实我从小就梦想的是我要跟一个中国人在一起啊，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是很西方的思维，但其实我典型里面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哎，结果后面就深刻意识到，哎，其实中国市场不适合我，我要开拓海外市场。因为就像我刚跟你讲嘛，我在国外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 popular。 我甚至在国外的时候，在非洲还会有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就是给我求婚呢啊，然后在法国就更不用说了哈，对吧？在美国也有。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国外认识到那些人，虽然我觉得我们的爱情观非常不一样，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可能爱情观跟我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开拓海外市场。当我想要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我就是有疫情了，因为有疫情就不能出去，而且当时最开始是中国比较严重的疫情，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做的非常好，就是我没有觉得说因为疫情我出不去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想了一种方式，就是要使用互联网，我就去 Google， 就是那个 dating website， 然后我就查到几个 website， 然后我就选择了其中一个，然后就很认真的填了我自己的 profile， 自己的简介。然后我在那里面再看一些男嘉宾的信息。我就筛选那些就是写的比较认真的，我也觉得比较喜欢的。然后看到其中有一个人就写的很认真他的介绍，然后他的照片我感觉他也很温柔，然后他提到他爱的东西的 很多最后面有几个中有两个中文字写的是唐诗用中文写的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马上给他发信息，然后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哇，
那个是我第一天使用这个 website 然后我第一个发信息的人，然后现在就是我男朋友，你说我运气多好。对，但是我是单身29年了好吗，就是可能就是攒这一次人品，而且我后面跟我男朋友聊他之前的恋爱经历也不是很顺，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两个都在攒人品就要遇到彼此。
他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刚刚说科学家对吧，
就刚好是科学家。
对对对，他就是科学家。最开始我们就是在那个 website 里面大概简单的聊一聊，然后我就问他在哪里，因为我的自我介绍里面也讲我也在法国读过书，然后他之前是在荷兰教过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在哪个城市，然后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这个学校是被称作欧洲的 MIT， 然后就哇那很酷，然后问他是做哪方面的科研的，他说是做那个量子物理的，然后我觉得好酷哈、
啊，
然后他又问我之前是在法国哪个城市，然后在哪个学校，然后我也说了，他也觉得很酷，因为他之前有亲戚也在那个城市，然后他觉得那个很棒，然后我们聊了几下之后，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他是科学家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那句不成熟的话，
你已经被 turn down 了，
不，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么成为一个科学家，要么就嫁给一位科学家，是我们。当时只是在那个 website 就是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
所以有把他吓到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但是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然后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就是 video chat 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视频一下、然后他觉得他说周末有时间吗，我说可以的，然后他就 propose 了几个软件，然后我就选了 Skype，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星期天开始就是每周视频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保持的、所以还是很顺利对不对。
哎，其实我蛮好奇他们国外那种 dating website、他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他们会觉得跟中国一样的吗，有车有房父母有工作啊？
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人的自我介绍里面
有
介绍他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他的有的人可能会介绍自己的工作，但是不会这样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年收入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男朋友年收入，我也不会问。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这种表达嘛，
对
吧？
对，
你有没有车，你有没有，
对对，
就是物质，
我觉得比较物质的、会看是否匹配。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成都的人民公园，然后那儿有个相亲角然后我连续几年就带我老外的朋友去看，然后他就是有小卡片嘛、然后一条街都是小卡片，上面写的就是姓名身高、性别，然后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工作是怎么样的，父母情况是怎么样的，希望找怎么样的人，然后联系电话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简单粗暴了、我觉得对于某些人这种方式可能是适用，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精神上比较重要，所以就像我跟我男朋友最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哈，我就列了一个 list 一个问题，然后我最开始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就回答啊，我问他的问题都不会问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我问的问题可能最开始比较宏大的，就最开始比如说你怎么看待这个宇宙，尤其他是个物理科学家嘛、我觉得很好奇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问他怎么看待人生，还有他的人生重要的事情的排序是什么的，还有他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他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理想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最开始是问了这个，他最开始听到我每个问题就好像就有点被惊到那一样，然后他就想一想，然后他就回答，他最开始回答的很慢啊，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真诚，很打动我。
因为我觉得你问的这几个问题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立刻说清楚的，所以他应该有一定的思考时间吧。
对，
你为什么想的就是说问这几个问题，而不是说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比如说你的一个基本情况啊？
因为我不会在乎他是不是有车有房，我觉得我是要找一个 soul mate，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找爱情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蛮孤独的。就在这个宇宙里面是很孤独，我之前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给我很大安慰，就是人类是宇宙对自己的凝视，
人类是宇宙对自己的凝视，
人类就是宇宙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产物，也不叫产物、
嗯、
然后人类就是他抬头看星空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上帝，就是这个宇宙自己睁开眼睛看他自己，是带他思考自己，人类是宇宙对自己的凝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浪漫。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一个人吧，就是我一个人凝视他，我就是哪怕有亲情友情跟爱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相当于是我跟另外一个生命是真的有真正的链接。还有我之前听到一些故事我觉得很浪漫，像我男朋友跟我讲一些故事我觉得很浪漫，就是 好像是两个名人，我忘记是谁了，我男朋友记得，但我已经忘了。他们俩就是死了之后，他们就埋在一起，然后他们的坟墓上就长出两棵树，然后两棵树一直缠绕在一起。他觉得很浪漫，我也觉得很浪漫。而且我对法国人也是有偏见的，这个偏见啊，它不能叫做 stereotype 或是 cliché， 因为它是有原因的。就像很多人觉得法国人是非常的多情，也比较薄情的吧，对吧？这是为什么不在法国谈恋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认识的很多我很好的一些男性朋友，他们都跟我说，他们是想在恋爱中是自由的，我爱你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不爱你了，那我就没有办法爱你了，我就去找别的人。你也是一样的，你也自由的，如果你爱我你就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爱了你可以离开。这不是我的爱情观。所以我觉得最开始我觉得我不会跟外国人谈恋爱，就哪怕我跟我男朋友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是我男朋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科学家，我说我人生终于认识一个活的科学家了，我是很好奇他这些事情的。
所以你最开始找那个 dating website 的时候有特别找过法国的吗？
没有，因为那个是 international 的 dating website， 那个语言就是用的英语。
因为我想的是，是不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在法国留学，可能更有机会在法国留下来。
那个真的是全世界都有，然后是很巧合的是是一个法国人，我觉得其实或者冥冥之中有注定。就像他不会中文，可是他非常喜欢唐诗。像我也是冥冥之中注定，就是我那么多语言可以选择，但是我选择了学法语。还有我们俩，我觉得我们俩确实很像，就像我刚刚说那些法国人那种在恋爱中是要自由的这样一种想法，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我男朋友真的跟大多数法国人想的不一样，也不能说大多数法国人，因为我认识的法国人也是有限嘛，哈，对吧？他说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就是法国其实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国家，他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他自己不是天主教徒，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很相爱的，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家人就是 couples 都非常快乐，所以他觉得他很坚信，就是他人生有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他会更快乐，而且他希望结婚了就不要离婚。
哇，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跟他是天主教有原因的，就是对家庭的一个重视，
家庭对他的影响很深。
对，
对，
然后你还记得他之前怎么回答你这几个问题的吗？有没有大概一个印象，或者你听到他的那个回答你感觉是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 soulmate， 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他有没有问你一些问题啊？
最开始他比较紧张，都是我问他问题他没有回答然后到后面就是后面几次见面的时候他比较反应过来，然后他就会问我怎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可能就是反应慢一点，
他就是反应
他其实需要一个阶段去学习，或者是说去反思去进步。
对，他是慢热型的，
慢热型。
嗯，
什么时候决定在一起的？这最开始只是你们是在 dating website，就是找到互相一个联系方式，后面是开始 Skype， 开始聊各自。大概你觉得有多久你们开始觉得这是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是大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是在一个 dating website 认识的哈，就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对方他同时是在跟别的一些人在聊，对吧？在了解哈。但是我自己是我当时认识他了之后，我就没有跟任何人再继续聊天，而且他也就是我聊天的第一个人，我也只跟他聊天了。然后我是最近才问他，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他认识我了之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别的人聊天。所以我们最开始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都是那种不会是很
太 social， 跟各种人去聊。
对，就是从一个人飞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不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要想要投入的那种。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认识我，就是他从他最开始见了我之后他就没有再跟其他人就是聊天。然后后面是有一次我觉得是有点确定这样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敢说我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relationship。不是在 see each other， see each other 的时候你还可以 see others，对吧？你还可以跟其他人哈，聊一聊。但是我们后面确定这个关系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们不是因为疫情嘛，然后就很难见面。然后我男朋友是比较希望我们早一点见面的，可是当时中国的疫情比较严重，然后我就说可能要等好几个月。他说这个太长了，我说那怎么办？然后当时我男朋友说了一个非常低情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可以都自由的去 see other people。
就说你们现在保持一个之前正常的一个关系，但是你们现在是因为疫情不能见面，所以可以
他说我们可以自由的，我们可以去跟其他人试一试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非常不能接受，然后我直接跟他说了，如果你这么讲的话，那我就觉得没有意义。然后后面是他说他后悔了，然后他这么说可能是他最开始就是可能感觉到我们几个月不能见面，他有点不知道他要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是在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会 就是
在看，就是
对对对，在跟 other people。 对啊，对，
除非你们真的就是说没有结果了，
我们就是有要 make commitment 的那种，就要等待，而且我们是确定了要等待。最开始就是大家的预期都可能比较高，因为最开始我们可能是去年四月份认识的时候，我们在聊，哎，我们六月份见面，后面就拖到八月份，但谁知道呢？现在疫情还会越来越严重，对吧？最开始我们的预期不是很准确，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就决定我们是男女朋友之后，就虽然我们也很想很快的见面，但是没有说直到什么时候不见面我们就分手，没有这样的，就是一定要见面。
对，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啊，对我来说也不容易。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你们有一年多其实是没有见面，都是通过网上去互相聊天，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们交往过程中，这应该算一个挑战是不是？是一个距离。
对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因为我听说很多朋友他们异地，都可能不是很远的那种啊，
对，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还能见面的哟，是吧？而且他们还在中国，他们没有时差哦，而他们之前还见过面哦，对吧？他们还是分手了。像我跟我男朋友，我们是跨国，你知道，而且我们没有真正的见过面，而且有一年多太久了。而且我跟我男朋友不是那种很高频，像那些异地恋的，他们就是每天要视频很久嘛。我跟我男朋友其实是每周末固定一个时间，可能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平常可能发一下信息，发下照片啊，这样，就是我们不是很高频的。但是我自己是，就是你感觉到吗？就是我对这段感情，我觉得是很有安全感的，也很有信心的这样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需要靠一些，比如说要每天见面啊，或者是要整天做出什么爱的证明来表达这种安全感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我觉得我跟他是一个两个非常成熟人在谈恋爱。当然我们也做过很愚蠢的事情，就比如说他跟我说这个，然后我也做过很蠢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之前也跟他说过要分手，然后后面我们复合了，就是我们俩各作一次，然后我们之后就再也不作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犯过错误，然后从这个错误中学习，然后从这个错误中也知道，就是这不是我想要失去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自己不成熟的话，我可能会失去他，那我自己要改正。
那你觉得你这一段关系当中出了距离好像对你来说应该是不是问题了，
也是问题的，因为我们还是很希望很快可以见面。
那还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语言文化？
我觉得语言还好，因为但是我要有点搞笑，就是我其实我会法语，但是我跟他聊天就用的英语，但我们有的时候会用法语，然后也谈到之后去法国生活的话，那就要用法语，所以有的时候我男朋友会用法语跟我说，如果他征求我的同意啊，就是我同意之后，我们就会用法语聊一聊。
那文化上面有没有一些差异？
文化上，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法国生活过，而且跟一些法国朋友我们还是蛮亲密的关系，但是我发现跟一个人谈恋爱还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要讨论你的人生规划，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财务规划，我跟我男朋友都会谈到这些话题的，就会发现还是文化差异的。但是我没有觉得是很大的挑战，我倒是觉得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有的是文化差异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很棒。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他跟我讲他和他家人的一些事情，像我觉得我们家人在中国这个家庭其实绑定关系是蛮深的，对不对？就是还是说要孝道啊，要赡养父母啊这些，法国人好像没有这些，他没有赡养父母这种义务，但是我男朋友跟他家人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很棒。就比如说他们是哪怕现在疫情期间，他们也会约在一起去度假，一家人去度假。还有他之前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啊，或者他姐姐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会去见他，或在那儿过圣诞节，这是很甜蜜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没有那种绑定很深的那种道德关系，或者是赡养义务啊，这些都没有，
甚至是一种绑架。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轻松的关系，而且是很好的关系。就像他跟我说他妈妈生日的时候，因为疫情他们不能见面嘛，然后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就约定好就是在线上，然后穿非常正式的衣服，然后一起给他妈妈合唱一首歌，我觉得很棒。
你们之前一年没有见面，然后每次通过网上聊天的时候，你们其实是有规定一个时间吗？说我们一周只是这样，就是我想怎么是磨合，或者是说怎么达成那个一致的，说我们每周只聊多少多少时间。
对，这个就是有一个磨合，然后慢慢达成一致。我觉得女性一般都是很快就会 jump 到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她一块就一下子就会很投入，我觉得我是一下子很投入。然后我男朋友他是很慢的这种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比如说我到现在总结哈，他也跟我说，就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觉得我们是在了解阶段，那我们就是每周末见一次，哪怕我们是在真实生活中，我们是每周末见一次哈。然后后面我们感觉关系近了一点之后，他在每中间我们会见一次，或者是发信息，关系再近，在每周会发两三次信息交流。然后等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每一天，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个节奏感的，很严格，
非常的理科
式的思维，非常理科思维。而且他就不像我说的那些法国人，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法国人很多情，就是见面马上就可以，就是就是上床啊这些
对吧，
很多法国人确实是这样的。但我男朋友就明显不是，他完全有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时间表，非常严谨，而且他是相信那个时间才能构造爱情，就是爱是通过时间来构造的。我之前觉得我有点没有 get， 现在我懂他的意思了。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感觉到了，
嗯，
我感觉到了通过这个时间沉淀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最开始在这个感情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就是那个情绪是波荡起伏的，可是我现在是非常稳定的安全感，还有我是从他身上可以学到非常多，因为我在我们俩身上都看到彼此的对彼此的影响，这个就是很难取代，就好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感觉，就是很明显，就是我的一些性格上的东西对他有影响，他的一些性格上的东西对我有影响。就像你说，你感觉到我谈恋爱之后，我人整个人也柔和了很多，就是他让我柔软了非常多。虽然我现在语速还是很快，我这些，但是我
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语速没有关系。
我内心真的柔软了很多，也是，就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就跟你谈这个播客这个主题，我觉得我是想传达一种爱，还有就是鼓励大家去主动去找男朋友，还有就是在爱中，我觉得是要学会柔软的。就是我最开始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霸道总裁吧，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强势的那种人哈，我觉得应该有个更强势的人，他就把我 hold 住。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不行，如果有一个人比我更强势，我觉得会炸毛，我觉得会反抗，会革命。但是比如像我男朋友，我就觉得 I surrender to his tenderness、
wow.
是吧，我为就是我屈服于他的温柔，因为他是很温柔的人。我之前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讲我们爱情中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吵架啊，或者说我男朋友是怎么来就是让这个气氛缓和下来的。很多人说看这些文章从我男朋友身上学很多，就觉得我男朋友是，虽然我有的时候说他情商很低啊，就直男的那种讲法哈，他其实那是个非常柔软的人，就是他情商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很公平的说，就比如说我问他，比如说工作做具体内容做什么，他说你可以 Google。
我觉得我是直男应该也没有这么直。
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这个不是很 nice 吧，我说我问你耶，你让我去 Google。 但是他反省会很快，
对，
他说不好意思，他说我的点是因为在 Google 里面去搜他这个
就更清楚，
非常详细哈，他什么时候发表什么论文，在什么工作都有哈。他说我是说你去 Google 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好，
那其实你会发现男性的思维，其实他表达一个意思，他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我要告诉他的我的反馈，就是我会告诉，每次会给他反馈的时候，我会跟他这么说，我说你希望我快乐的对吧，他说对啊，当然我希望你快乐。我说你刚刚这么说会让我有点不是很快乐对吧，然后我这么跟他说，他慢慢就学会了这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高情商，就是他，我觉得他很会柔软的处理问题。像我们之前就是磨合中吵架这个故事，
如果你是吵架
都是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法国人一般没有时间概念的，我之前跟我朋友就约会，比如说约早上10点见面，他10:30才来，我都习惯了，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就是半个小时以内都是准时。但是我男朋友是很准时的那种人哈，但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见面，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有6个小时时差，他下午2点晚上8点的时候见面，他可能是在下午他1:30的时候跟我说可不可以晚半个小时再来，可能有2次这样了吧。然后他第3次这样的时候我就非常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不行。他不是临时告诉我哈，他是提前30分钟告诉我他可能临时有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了，然后我就很凶对他这么说。然后他觉得有点不高兴，他说他觉得我为一件小的事情我就很凶，可是我们当时就是陷入一种僵持，我们就是完全有可能哈，就是他说他一点不想聊继续这个对话，他没有跟我说，他是后面跟我说的，当时我们两个都想不要聊这个对话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坚持下去了。我后面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要就是要结束这个对话，我也没有结束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会后悔。然后其实他这个表达让我柔软了，而且他后面跟我讲了，他讲得好积极哦，他说我知道你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很期待跟我见面，而且你已经准备得非常好了，结果我突然跟你说我要晚30分钟，就是你
他都知道，
对他就觉得是你是很期待的心情，结果我就晚了，而且有可能因为你待会晚上要早点睡，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交流了。对，所以你想他从我的角度想，
就想完全是正确的，就是你的想法吧。
对，我觉得他很对，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对时间是很严格，像我助理知道，因为如果我助理有的时候就是晚了几分钟，我都会跟他说，我说一定要准时，我希望就在那个准点。可是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了这个，其实我男朋友不是不准时，他会提前告诉我，可是就是在我那次吵架之后，我自己学到了，我要柔软跟他沟通，就比如说我不会直接告诉他，我说不行，我不喜欢你这样，我说要有基本的这个守时这样一个观念，我说要相互尊重，我说这种很严重的话。可是最终我男朋友他自己说服自己的是是一个很柔软的理由，他觉得是因为我很期待跟他见面，
嗯，
是吧，我觉得哇，他这个想法很棒啊，这个格局这格局很大，对吧。我自己学到这个东西，我就学会要往好的地方想，然后我男朋友至少一个点哈，就是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每一次都准时，非常准时，就没有任何一次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能够从那件事情的就学到了，我下次再也不迟到了。
对，他
就 get 到这个点
了，
但这是 很难得的，如果是有这种意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就像有的时候我说他一些，比如说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让我去 Google 啊，这种他也学到了，他之后不会这样了。
嗯，所以说到底你看可能都是沟通表达的时候没有特别清楚，省掉了很多背景，
嗯，
因为你个人
是
你知道你背景的，
是
然后你没有告诉别人，你只是说哦去 Google 吧。
说起来，现在说去让我去 Google， 我都觉得有点好笑。
我觉得很可爱啊，听起来。
可是这不是他的错，其实他不是他的错，这可能是他工作习惯。还有我们之前有一个事情会让我们吵架，哎，对，就是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吵架。其实情侣间莫非就是这种小事，就是哪会像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面那种那么大的事情来考验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小的事情经不起考验。就比如说我给他发的信息，我会比较长一些，
嗯，
他给我发信息就很简单。甚至有一次我给他发了几条信息，他给我回的是 Thank you, Ming, I read your message。我看到的时候
好商务化，
真的生气了。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说的话也很严重，但是情商我也很低，我就跟他说 I read your message is not a reply， 我说这种，
嗯，
啊，我看了你的信息不是一种回复，我，
嗯，
你看我之前说话都是那种很硬的，你知道吗，我就很硬，然后他说我这么回答总比不回复好吧。
嗯，
还有他说我发信息的时候我就会每次我给你发信息我就会想很久，要想什么样的一些词，然后要选什么样的 emoji， 他都会想，
结果最后没有选出来，就是是 I read your message。
对他说他在想先回这个信息然后之后再回别的信息的，结果他后面可能又有别的事情。还有他跟我说他的工作里面，因为他工作是要求尽量简洁的，然后他就是喜欢这样的语言风格，我也确实去下载了他的那个论文看，他们的论文可能一两页就完事儿，就是他不是像我们看的那种长篇大论的那种论文，他们的论文都是很简洁那种，他们工作上也是要求很简洁，所以我大概懂这是他的风格。他的那个不代表说他是在敷衍我，他没有敷衍我，可是我虽然我这么跟他回复了之后，而且他为自己辩护，但是之后发信息都发生很多的变化，
嗯，
但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在我跟他说，我说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你有没有给我信息，如果我收到你信息我那天就会超快乐，就是我当天跟他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看他的信息，他是 surprise， 然后就给我发他们那个公园的照片。就是你看，也是我之前跟他很硬的说，他可能 get 到了，他也会做，但是不如我是很温暖的跟他说，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点跟他说，
对，
他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反馈，而且这个是让我们双方都很开心的。
我觉得他好典型的那种理科式思维，就是科学家那种，比如说最开始他可能就输入 A。他都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嗯，
他下次就是一定会改，而且改的还不错。
嗯，他改的很好。
对，我觉得好有意思。
他很可爱，对，而且他现在发那个信息，我都觉得甜蜜很多。还有就是，他确实是一个不是很擅长，也不会，他不喜欢通过 text 来表达的人，他是比较喜欢通过聊天，而且我们性格真的不太一样，因为聊天中，因为他打字就感觉他很简洁，他聊天他就很啰嗦。我甚至有的时候叫 grandpa， 就是他这样叫，就是很啰嗦那种，因为你跟他讲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问你好多好多这种细节。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比如说我参加一个家人的婚礼，他就说哇这个婚礼是几点开始的，是有什么样的仪式，然后会有什么人参加，那你们吃什么呢，然后他说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呀，或者这些，
嗯嗯，
但是
你没有想过他其实是在了解中国是结婚的一个情况，
嗯，哦，对对对对
对
对，
他不是觉得是那种很
烦，他也很可爱，然后他也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婚礼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还挺好，嗯
嗯
嗯，所以他是，就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自己 get 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他不完美，其实你说他不好的一点，
嗯，
其实是他不合你的心意，对不对？
嗯，
因为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他简洁高效这一点哈，在他工作中他是挺很好的，可能是在恋爱中。 他可能只是对跟我恋爱可能是有一点点好像，哎，最开始感觉有点问题，可能他跟别人恋爱，比如他跟另外一个科学家恋爱也不会有问题，对吧？
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对。
但是我跟我男朋友我就是达成一个共识，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对不对？那我们希望彼此快乐，那我们现在在前几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比较了解彼此，而且要有磨合，看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改，然后我们就变更好，如果哪些不可以改我们就接受。我们现在如果有什么地方会让彼此感觉到一点不是很好的话，我们都会说出来，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还有我们自己定个规定哈，就是我们每次聊天绝对不能不愉快的情况收场，就是不可能是吵了架然后啪拜拜，
就必须要把那个事你给说清楚，或者说是好一点然后再说拜拜。
对，就是一定要柔和的处理，就绝对不能像他们说不能有隔夜，就
不能有隔夜仇。
对，
就当天解决再去睡觉。
这个说的也很清楚。对，
嗯，
还有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人，他一般不会发火。他跟我说他只跟一个他读博士的时候他的导师吵架，但是他每次都是他的导师就是引起了嘛。但他自己是一个很温和，他确实是个很温和、很有耐心的人，他确实是。就像我每次跟他就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很强势的人嘛。我都会觉得对方有问题，但是通过他我发现当我跟别人感觉到有一点点好像不是的时候，我首先先反省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一直想他改这个改那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没有孩子，我希望孩子的性格像他而不像我。因为他是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嗯，他虽然他也不会像其实我们说的法国人那种就是花言巧语的那种啊，你知道的，或者是说那种理工科就是低情商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因为他非常真实，跟他说的话他都算数，而且他情绪非常稳定哈。我希望孩子跟他一样，而不像我这样就情绪波荡起伏，或者有的时候我说话很伤人。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嗯，
他从来没有语言上攻击过我，从来没有。
哇，
我有的时候会语言攻击他，就比如说我前一秒在说，我说我找男朋友的品味可太好了，然后他说我同意，然后可能就是聊到什么东西让我不开心，我就说，他说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反省我找男朋友的品味，当时就是很失落的表情。
嗯，
他就不像我们觉得在开玩笑，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或怎么样，他当时就是很认真的表情的，他真的觉得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因为我不会，因为他不会这样语言攻击别人，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开玩笑的方式，或者有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我说的一句话都伤害别人了。
嗯，
可是从我男朋友这个反应，我知道，可能有的人会
介意你这个玩笑，
他听进去了，可能是一句很小的话，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对我男朋友不会恶语相向，我对别人我也学会了，就不要，就是你觉得可能有点幽默的一种，其实在刺别人的。
但是你刚才说有一点，我就特别认同，就是如果有碰到争吵或者是这种小的问题，就是说。要及时解决吧，也不是说一定要在那个时刻，但是要在一天之内我就要把它解决掉，要不然就是说他那个问题有可能会变得很严重，其实就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你拖着你不理我，好，那我不理你，然后我看到你不理我，那我又不理你，然后你看到我不理你，然后你就无限循环下去。
很多情侣是这样分手的，
很小一个事
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stupid 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点不太成熟的表现。就像我跟我男朋友，我觉得我们是两个成年人在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觉得我们是多知道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是非常珍惜彼此，而且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完美的人，或者对方不完美不是说他的问题，有可能是我自己跟他不这一点不是很合适而已，而且我们是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个人的，他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不会采用很冷的方式处理。
对，不要冷暴力。
之前我会感觉他有的时候就可能回复会有些简单或怎么样，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希望有一个，我不希望有一个 hot boyfriend， 我也不希望有一个非常的什么 cool 的 boyfriend，
稳重一点。
对，我希望的是有一个 warm boyfriend， 我希望他是很温暖的人。
嗯，那你之前有过那种很大的争吵吗？
有啊，
说都是小吵，
就是我之前跟他说分手。
OK， 那怎么回事？怎么？
还有他之前跟我说我们可以去跟别人这样。
哇 ，OK，
我觉得这个。在于很多人看来就是 deal breaker， 就是这个就是没办法了，就那个吧。我最开始跟他分手，然后后面是我自己意识到我多么的愚蠢，所以我就说我作嘛，而且我周围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就动不动就分手，这个确实是真的不要做一件事情。
他有可能只是气话，但是你别人就伤到别人了。
是我说的这个，啊，然后是我后面非常后悔，然后我就努力的挽回。
所以是发生怎么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甚至都有点忘了为什么要跟他分手，我可能是故意删除这个记忆哈。
Okay.
我的公众号里面还写了这篇文章，我自己都不会看了，已经变成我的黑历史了，但是我不会删。哎，反正就很挫，变成黑历史了。反正就是我跟他说了分手之后，我就很后悔，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然后我还是给他还打了很多电话，然后我也给他那个 Skype 留言很多，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后面他就回了我的信息，他就说他就说我们就这样吧，他说就算了吧哈，类似这样的意思。然后后面我觉得不行，然后就给他发了很多很多这个信息，然后他说那我说可以我们视频吗，他说那下周视频吗，他说还没有准备好，我说不需要准备，我说你听就可以了，类似于这样的然后他也就笑出来了，然后他就同意了我们要视频。其实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这种性格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你说就是有的男生他可能是有时候你要主动一点哈，然后就努力挽回他，打开那个视频我就一直哭，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哭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挽留的话，然后我深刻的自我反省，我说我就再也不会这样了，然后我还跟他说这种台词，但是我发现内心这么想的，我说我从小就想要嫁给一位科学家的，因为我自己很笨，我可能对科学没有办法也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想我的贡献就是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很快乐的，对，我就类似于这个。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类似于给上帝祈祷，我说我确实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次如果能挽回他的话，我就发誓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我每次要发火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哈，因为这个是写进我的日记里面，这是我的承诺，而且我对他承诺了的，
所以他后面就原谅你了，
他就原谅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他是能够接受你这个人，而且他没有因为我这个也叫黑点吧哈，他没有再提起这个事情，后面他提起过我们分手这个事情的，他提起的他都是很感动，他说我想起就是你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然后你哭，然后你也给我发那个信息，我觉得非常美。
所以我觉得你永远跟这种人估计吵不起来，就他太稳重了，你最后都知道，哎，好像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因为
就如果是另外一个比你强势的话，那我觉得你肯定是绝对不服输的那种人。
我绝对会把他给吵赢，我要把他给吵赢的那种。
嗯、
但是因为他是柔软下来了，当时让我觉得，哎，就是这不是我意料中的一个反应，然后你会镇静一下，然后反省，别人的格局好大哟，他是很柔和的，
反省能做出改变。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他的内心很大，他很宽容，我觉得他很好，就是就我们一点特别像，就是我们很多观点都一样，比如说我们人生的重要顺序重要排序，第一个我们都觉得爱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觉得第二个重要的是自然，然后第三是科学，那自然他很喜欢去徒步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他一直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我之前看到一篇那个刘慈欣的小说叫《朝闻道》，那里面讲的就是一个科学家，然后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外星人来了啊，就是要把人类给就是统治了啊，然后他们带来了这个宇宙的就是终极奥秘，就是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之后你就没办法活着了，然后就有很多的科学家，然后他们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也要在死前知道这个他们研究一些领域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文叫朝闻道，因为那个中国的那话叫朝闻道夕死足矣，所以这些很多科学家他为了知道他们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秘密，他们愿意去死，对吧？然后我把这个故事跟我男朋友说了，我男朋友说他不会的他说他不会的，他说他有 family， 他说他觉得家庭很重要。我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点是说，如果你要选择放弃生命去了解这个宇宙的终极奥秘，我是支持你的。
对，
他说我不会
OK， 就更可爱了。你
我觉得是觉得他很可爱，他很可爱，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
但刘慈欣其实他的目的，不过他的主旨其实还是在说人类的爱的问题。因为之前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在说，因为刚我们扯到这儿嘛，就说三体嘛，就是人类怎么坏，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刘慈欣好像回复说，你可能只看过我三体的作品。其实他有很多作品其实在描述人类的那种爱的。
我觉得有人类的光辉。
对，
人性光辉，我觉得很，就像其实我觉得我是从我男朋友身上看到人性光辉，这个确实有点大了哈，但是我觉得是从一个小小的人里面看到一些人类光辉，我觉得很棒。就比如说他对科学的追求，还有他自己人生也是希望做出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给我启发很大。我觉得他就是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格局大，觉得会给我自己很多的启发，就是让我从我的小世界里面就是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
你这段关系周围的朋友跟家人应该都知道吧？
都知道，因为我是一个
父母怎么看，
对，我是一个什么事都会跟别人说的人，对吧？
嗯、
包括这种很不靠谱的事情，最开始我是跟我的最亲的朋友和我的家人说，我的朋友就是非常支持我，我的朋友真的特别好，我做什么不靠谱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支持。然后我的家人最开始一听网恋法国人，他们觉得很不靠谱，就像你最开始觉得法国人男的也不靠谱，对吧？我跟你说我法国男朋友你觉得很不靠谱，然后我把我的男朋友照片给他们看， 他们态度180度转弯。
嗯，
就是男朋友就长得就是他，我觉得他还是就像我哥哥说的话来说，就是他的长相很占便宜，
嗯，
因为一看他的长相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嗯，
他长相是很可爱的那种，很可爱，很温柔的那种。
对，
嗯，
我记得上次我们有见面，还有其他一个几个朋友，然后其实你有聊到你的法国男朋友，
嗯，
然后我们当时比较统一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嗯，但其实没有单独说你男朋友哈，我们只是说
你就说的是我男朋友好吗？
不是，我们说的是法国的男性。
嗯，
对，
通常
我们对他们的一个 stereotype 是那样的，
嗯，
只是让你注意一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后面你把那个照片给我们看了，好像是在书房还是什么椅子，反正那靠着，还是沙发上面看了，
嗯嗯嗯，
然后我们说，哦，那应该其实就印象就一下就改观了，
对，
就觉得他就真的蛮典型那种科学家跟做那种好像
你看他就是
不会做坏事的人，
对，
不会做坏事的人，
所以他的长相真的很占便
宜。然后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后面的观点就开始慢慢在改变了，
嗯，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最开始可能会有那种 stereotype 的第一反应，但是随着你慢慢去了解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哎，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父母可能跟我们也一样了？最开始你说法国网恋就不靠谱，但其实他们后面了之后可能会好一点。
首先，我的家人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一样，其实我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支持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一个就是很傻白甜。他们相信我的判断，他们自己会担心是个网恋，而且是个法国人，感觉不是很靠谱。但真的，我男朋友的照片征服了他们。因为他真的长得很讨喜，他是很可爱的那种人。
我看了的。
对对对，就像我的，那个我的手机里面会存他的照片，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情绪有点 down 或者是有点偷懒的时候，
嗯，
我就会拿出他的照片看，然后就瞬间就是
有力量了。
对对对，瞬间有力量了。
嗯
嗯，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可爱，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要，就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感觉想要发火的时候，就看他那个长相很委屈的样子，我也不会想要跟他发火。
嗯，其实你最开始你有跟他讲过吗？因为他是科学家，
嗯，
然后你刚好想嫁给科学家，
嗯，
所以你们聊过结婚这件事情吗？因为
对，我们一开始就聊了。
因为我们印象，但我们都是在聊 general speaking 的 stereotype 那种事情嘛，
嗯，
就是国外的人，你跟他说那种要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
嗯，
这就是第一步了，
嗯，
第二步你们说你们两个要 move in， 这是第二步了，
嗯嗯，
然后第三步你们说你们要结婚，对他们来说全是那种很大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就觉得。OK，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分手的问题了？所以我在想，
嗯，
他听到你这种，他是怎么反应的？因为你最开始跟他其实还没在一起，或者说没在一起多久，其实就聊过说想嫁给科学家，他应该能有那个暗示嘛？对，他怎么反应？
但是我没有说要嫁给他的那种感觉，好吗，
啊 okay，
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已经确认了一个。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人，
嗯，
我跟他确认了你是想寻找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还是一个 short term relationship， 然后他跟我说他希望是找到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他希望可以陪伴一生的那种，那我们就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谈恋爱的主题就是奔着要结婚去的。
我觉得你的策略就是很跟一般人不一样，很多人他们就是从你的一个外在，从你的一个物质，从你一个兴趣啊去推断，但是我觉得你一来其实就是说，
哦，
我就是从最开始我就已经确定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嗯，
那如果有小问题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因为人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嘛，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清楚你要找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希望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去相处，你其实都想清楚。
因为上一次我分享就是我对我的人生规划是非常清晰的，我对我未来也是蛮清晰的，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了，当时他还不是我男朋友，然后他也跟我说他的规划，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要 settle down， 然后比如说我们都讨论了我们要几个孩子啊，然后孩子教育方式，或者是我们长期要居住在哪儿。我觉得长期要居住在哪儿这个事情，我觉得当时是给我一点困扰的，但是我后面也觉得就是他在哪儿我就会在哪儿，就是我最开始可能还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之后要生活在法国，因为我在法国待过嘛，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适合养老的地方，可是那不是一个 exciting 的那种地方。我觉得这是我男朋友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会给我讲他们周围那些很棒的一些地方，然后给我发一些照片或者给我看一些纪录片，他觉得那些周围很棒的地方，还有他，我觉得他慢慢在给我洗脑，但可能也不是故意洗脑吧，他就跟我说，就是我们工作是要 efficient 要 productive， 可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慢一点，然后，
嗯，
给孩子更好的一个环境，就是跟自然更接近啊，因为他之前也到中国来过，他觉得比如说欧洲可能更适合小孩子的成长。我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认同他的看法。
所以你们也
我们很早的时候都聊
过，就聊过生孩子结婚
这件事情。对，我们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然后大概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们孩子要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我们都讨论了，我们连去哪儿度蜜月我们都讨论了，真的。 就是我，这是我运气好遇到一个这样
的
人，
就真
的
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嘛，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些美剧，或真实我周围一些的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谈恋爱，就是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很快进入一个恋爱关系，但他们很难进入婚姻关系。像我男朋友他的姐姐已经生两个小孩了，可是跟他的老公还不叫老公啊，还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们还没有结婚。中国人呢就是很慢谈恋爱是吧，追好久但是很快就结婚了，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外国人那种我就可能比较成熟一些，因为他们对婚姻是非常看重的。但我男朋友不一样，我就很幸运的就是他是很开心跟我谈到这个话题，他甚至会主动跟我谈，就比如说我想我参加什么婚礼，然后他就问我想要什么样的婚礼，然后他都会谈他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这就真的是碰到合适的人了。
对，
我只能这样，
是真的。但是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其实我对婚礼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就是坦白说我去参加的一些婚礼我觉得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都是在就是一个流程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不是你说、
我的意思就是跟你一样的吧。我也是对那种其实比较反感，我理想中的那种结婚的一个仪式吧，其实就是双方加上亲朋好友二十个人十多个人，那去个地方我觉得就够了，不需要去办一个大的一个宴会，邀请各种人，然后走那个流程，然后每一桌要敬酒，然后还有司仪，然后把父母请上去，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又开始讲那些东西，我觉得很教条很模式化。
对，
我非常反对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对我他对我他让我想要的婚礼什么样，我说我没有想要婚礼，但他跟我说他觉得婚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他虽然不是天主教徒啊，他家人都是那种传统的天主教的这种婚礼然后他说他也认识一些神父，他说他们人是很开放的哈，不是说你不是这个天主教徒他就没办法跟我们举行这种婚礼。他说他可以跟这个神父讨论，给我们准备不一样的誓词，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接近宗教的婚礼。因为我有一点我们就比较认同，就是我们都就像他的话来说，他不相信就是长胡子的上帝但是他相信就是有一个事情是 beyond us， 就是可能会有个 God，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就觉得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承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婚礼，但是不是走那种传统天主教的那种那种仪式，但是是他自己会想什么样的仪式，
所以就是在一个框架之上，
对，
可以有所改变。
对，我感觉到就是他那么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爱，是他觉得婚姻是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而且他
愿意做一些改
变，而且他对婚姻也是非常谨慎，然后他觉得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特别特别好奇一个点哈，我上次其实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问过哈，就是你的人生是不是一直非常有计划性？因为我做了两期播客，从最开始你的一个去联合国工作，到后面当英语老师做帮闲经营，其实都是有一个目标的，包括现在恋爱结婚生小孩然后就特别的有个有计划性。甚至最开始我们在这期播客之前你还说过，好像我什么33岁结婚还是生孩子，
对，
那就应该是我多少多少岁是干什么事情，你要往前推。你是
我是有非常清晰 timeline 的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微调，但是大概率是没有调的。我跟我男朋友讨论好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大概结婚，我们什么时候第一个小孩，我们都要为此做准备。就比如说他，我说那比如说要想要3个小孩，我男朋友第一反应他说那你要多做运动，我们要，他说那我们双方都要非常注重健康，他就说要健康。我男朋友可养生了，所以为什么要叫他叫 grandpa， 喝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都可健康了，还有他做很多运动。然后我说回来说就是我的一个规划啊，刚刚可能有点跑题了。像我包括我做保险经纪这样一个工作嘛，其实我认识我男朋友之前就是我没有做保险的，然后是认识他之后做保险。然后我当时也是最开始想给我自己买保险，然后我的家人朋友在找我敢卖给他们之前，就是我是确定了，哪怕我因为我之后在法国居住嘛，就是哪怕我在法国住也能给他提供长期服务的。因为我看了那个保险他所有的流程都是可以在线上的，而且我一开始就招了一个助理嘛，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
所以你这样过去就是无缝衔接。
对，就是我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就是我都准备好了要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可是我一开始做保险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就是跟我的客户要最开始要跟他们说好，还有我一开始有一个助理都要全部流程都要弄好的。我也跟我男朋友说了，我说我之后我还是想要保持我这份工作，我真的很喜欢，那我可能每3个月要回国一次。他最开始还是觉得他希望我们多一点时间交在一起嘛，然后后面跟他说我真的很爱这个工作，然后他也觉得可以的。
你的人生这么有计划性，给你带哪些比较积极的影响，或你能感觉到就是这一点有规划性有计划性？
到目前为止我想要做事情都做成了，这应该就是最大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非常有自信而且有安全感吧，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特别需要学习的。
对，但是我的即兴安全感不是那种、
哦、
那种就是乱来的那种即兴安全感、
嗯、
就像你知道 我自己卖保险，也不叫我是帮别人买保险，不是卖保险的哈，我们是保险经纪人，插个广告。
好，
但是我自己就买了很多的保险、
嗯、
就是因为我是做长期规划的人、
嗯、
我连我的钱怎么处理的这个事情都做好了这种规划、
嗯、
所以我是对我的长期的工作，对我的家庭生活我都会做好安排，对我的钱也会做好安排，所以我不是那个就是胆子很大的那种、
嗯、
就是我啥都不怕什么怎么样，我还是会做好我的这个 backup plan 都会有的、
嗯、你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收获了什么？
收获了成长、
嗯、这种问题其实非常大非常的宽泛，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吧，就是积极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就算一个收获了。
嗯，这也就是我家人还有我的朋友包括你都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我整个人都柔软了，其实我现在就是带着爱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真的就是特别积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被爱包围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认识我男朋友真的很幸运，我跟我男朋友都这么说，我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们都真的很幸运，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有点点不太完美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没有见到彼此，但我们早晚会见面的、
嗯、
我们这么幸运，我们要把我们的好运传递给更多人，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包括现在这个录这个播客，我都是想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让大家都去谈恋爱，然后在恋爱中努力学习，学习的是怎么变柔软，因为柔软是最有力量的。
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我想有特别想说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去谈恋爱、
嗯、
然后想尽一切方式，就像我最开始说就是相亲很土嘛，我是说吗，我已经成长了，相亲不土是所有方式，包括我周围有一些人也会有这种用这种 dating website 哈，但是他们做的话、
嗯、
可能嗯就是没有坚持很久，他们可能就是刷了几天或者是几个月没有遇到合适他就放弃了，但是不要放弃啊好吗、
嗯、
你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还有要用什么样的 dating website， 我猜想这个发出来肯定会有人问，基本技能就是会 Google 对吧，那如果再用国内的这个东西你也要会这些软件，这是基本技能，对，你要自己要去想办法，而且那个你去必应里面它可以去那个国际版就可以搜这个 dating website，
嗯、
输英文的，然后它就会出现不同的人适合什么样的 dating website， 然后就去用，一定要就用这些方式，除了线上的方式各种软件也可以，就是哪怕很多人不说什么陌陌探探还有那个 tinder、
嗯、
那里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嘛，你可以在这里面在大海里面找到这个珠宝，像我男朋友就说他说在这个网上他就像在一个大海中找到我这个 gem 哈，这个珠宝你也可以能找到，因为我男朋友说他说他有的时候看 YouTube 就觉得好多那个视频就是给他推荐都是渣，他说他有点不太喜欢 YouTube， 我说可是就像你在那个 dating website 里面遇到那么多的人不合适，可是你遇到了我这值得吗，他说很值得，这也是一样的，为了遇到你那个合适的人你做一切努力都值得，像我单身29年我觉得都是在为遇到他那一刻做准备，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所有的方式，线上的方式或者是跟你周围所有人说我在找男朋友、
嗯、
或者就像我一样就是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有一些网上的相亲平台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文章放上去然后去求偶的哈哈、
嗯、
是任何方式，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工作中是多么努力的人呢、啊、
就是要主动给自己创造机会，
对，然后你的爱情比你的工作更重要，那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项目去做啊。
对，它就是一个
我应该去哪些软件，
对对，
去哪些网站，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我要找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你自己都应该是有一个计划性的，
对，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认真的一个 project 来做，
嗯，
你要认真的做需求分析还有做市场分析，还要设计你的策略，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值得，哪怕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个月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我都觉得非常值得，
而且每个人我觉得时间节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多主动去尝试吧。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恋爱分手之后3个月就找了一个女朋友，对我们来说都会觉得很快了嘛，
嗯嗯嗯，
但跟这个女朋友大概是1个月之后还是2个月我大概忘了，然后就结婚，
嗯，
然后后面就可能就过了大半年吧，半年就有小孩了、
哦、
对于我们周围的朋友说都会特别特别的一个快啊，怎么他会这么快，
嗯，
后面我会发现挺自然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他觉得合适的就没有必要去思考了，
嗯，
太多了，那就是因为别人已经决定好了，结婚就结婚呗，生小孩就生小孩，
嗯嗯，
就没有再必要去纠结，你最后纠结就你知道吗，还是纠结，就一直在纠结，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最后一句话总结哈，他们很多人都觉得比如说工作你是努力会有结果的、
嗯、
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都可能收获不到这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嗯、
但是可遇而不可求你得去遇呀、
嗯、
就是你想要中彩票你要上帝给你这样一个机会你得先买一张彩票好吗，所以姐妹们行动吧 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特别想要讲，就是因为我的公众号里面发出一些我跟我男朋友这些故事之后，就非常多周围的一些人或者是看我公众号的人就加我，就分享他们的感情故事。可能是因为我分享我作的故事吧，就很多人分享他们作的故事，然后我发现女生作的人可好多了，真的很多，真的作，我自己也作过，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不要作。我觉得作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看电视剧和电影小说给我们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就觉得我们是要考验男朋友，或者我们就觉得男朋友就应该是舔狗，无时无刻关注我们的情绪。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就是给我发他跟男朋友吵架或者是分手这样的一些信息，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是心疼你男朋友吧，因为你真的是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有情绪的人，因为很明显他男朋友可能就是下班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累了，然后他还一直在怪他，你怎么今天不来看我，或者你怎么今天给我打视频这么晚，而且你看着好像很不开心，或者是什么什么节日别人送了别的女朋友什么礼物，你不送给我什么礼物。然后我也看到一个小伙伴，然后他的男朋友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冷静一下啊、然后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快了，我们可能是不是要慢一点啊、我们先以朋友的身份相处。我觉得他的信息是个很成熟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个女性的朋友直接回复的是那我们分手吧，我觉得这个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回答，
就他其实没有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去
做。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会倾向于这样，就是感觉谈恋爱就是在考验男朋友。你有没有想过男性也可能在考验你，他有他的需求，就是两个人是相互的，就是你是男性你可以就是讲讲你的这个感觉。
你想知道什么感觉？
就是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视角里面看到这很多的电视剧啊，就是感觉啊这个男的爱啊，就是看到这个女生无条件的爱他宠他，是吗？就是一下把他放在第一位是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就我对男生的了解啊、我们不一定要谈这个问题，但我想谈了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男生可能相比女生真的可能比较木讷一点点、就反应特别慢，然后有些点你们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好像要怎么做显得有情商，但是我们做出来或说出来那句话好像显得就没有情商。我觉得男生思维好像比较直一点，
对，
然后女生要稍微要绕着弯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们也不说其他男性吧，至少说我来说吧、我说可能那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说我好像显得不够情商，那我希望是有人跟我指出来、我因为可能我自己都没有知道我那种方式是对你来说是让你不开心的、让你难以接受，但是我就不知道啊，然后你就生气了，然后我知道然后我又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然后女生一般会说你连我怎么生气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去想，然后女生就会更生气。
对，
男生就会特别的莫名其妙，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我是觉得如果是我知道有人告诉我、那我觉得我就是说你，我的意思是说两个人要互相成长嘛，那其实就是你要帮助我、那你就告诉我你的需求就好了。我说诶，我确实好像做的不太对哈，我做错了，我一定会反思，一定慢慢去改进，哪怕不是说一次两次能改，但是我觉得这样让我知道我是有个目标可以去改进的。我觉得我应该可能跟你男同比较像吧、可能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好像没有情商，我觉得可能就真是不知道，当时就犯错了、但后面其实会改善的。
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
你这
沟通特别特别重要。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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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男性跟女性我觉得思维是不一样，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能够相互成长，那就是一定是沟通啊。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点来自于哪儿吗？就是在评论区的女性可以回答我自己的看法。我感觉哈，为什么女性会觉得不要跟男朋友沟通有什么错，是说你知道你错了吗？然后我知道错了，错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想啊，因为女性看过太多的电视剧电影，那些都是天才般的恋爱选手，那个超完美的男一尤其是男二超完美、对吧，他们对男性的预期就是这样的。可他们现在看到自己男朋友啊，情商这么低，对吧、他们觉得不符合他对男一或者是男二这个期待。
对，
可是其实男一男二可能是真的确实是在电视剧电影里面存在的、可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你的男朋友，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喜好，还有他的沟通方式。那你们现在要在一起是要沟通。像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一点特别好啊、我跟我周围的朋友也会交流我跟我男朋友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怎么解决的。他们都跟我反馈有一点我做的特别好，就是我会直接告诉我男朋友我觉得问题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说我喜欢什么。但是我之前最开始是一种很硬的方式，很糟糕的方式跟他反馈，但是我反馈了，而且他 get 到这个信息他会改。然后现在我比较聪明一点，我会用很柔软很积极的方式给他这种反馈，然后他也会改变。
所以我们刚刚聊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更想聊一个社会现象，因为上部分就讨论的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恋爱的一个经历嘛。然后我刚才想 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刚好你提到了，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这种社交媒体、电影、电视、一些爱情的一些片子嘛，会影响大家对恋爱其实有更高的一个期待，但是现实期待又不是那样的，那其实就会造成一个落差，就会导致更多人一个关系，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会，就是一种是电影、电视剧或小说，它会就像我说的嘛，它有过分完美的男一号、男二号，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自媒体，就比如说微博、小红书，尤其是朋友圈发啊、哦、老公好爱我，是吧？你之前那个凡尔赛体，对吧？是吧？别人交的男朋友从不让我失望，对不对？
对，
我的男朋友就永远让我心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到的一些别人创造出来的或者是美化的一些片段，会让自己好像对自己的生活好不满意，好像觉得别人男朋友才是正常的，我男朋友不正常。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让大家有对比的那种冲动，然后他去对比之后，他会觉得，哎，好像别人家男朋友、女朋友是那样的，那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但其实就是说每一段关系都不一样，你就考虑到你这段关系就行了，
对，
出现问题你就考虑这一个问题就行了，就不要说其他那些东西了。
我觉得还有不要让社交媒体给你带来一种恐慌，因为大家一般都会分享他好的地方，他不会分享他坏的地方，所以你要看到别人好的那个地方，就觉得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一个单身狗，只有我一个人男朋友竟然这么低。其实不是的，很多人就他自己的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说。就像我觉得我比较好一点，就是哪怕我在分享我跟我男朋友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哈，我没有在炫耀什么东西，就哪怕我说我男朋友是科学家，我真的不是在炫耀，可能有点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哇塞，就是觉得哇塞，就是实现我的梦想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炫耀，我觉得这是你表达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你就是从小就很早的时候就想嫁给科学家，或者自己想成为科学家，那你现在找一个科学家，你分享出来，分享自己开心的时刻，
对，
那我就是 OK 的。
但我在分享我跟我男朋友的故事的时候，当然我会分享非常多很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很高光的一些时刻，很 sweet 那些 moment， 但我也会分享我们吵架或者是我们不是很好的一些地方。但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分享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像我从这成长了，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不只是让大家抵制，不要抵制啊，就是尽量少受就是电视剧啊，什么电影、小说，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些影响。同时我觉得我们是再升华一下主题哈，我们是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要贡献更多的内容。就像我自己的朋友圈，我自己是喜欢发一些东西的，其实我真的哪怕我不是要打广告或者怎么样哈，我也会发，因为他们很多都在抱怨说这个朋友圈现在没有东西看了，大家都打广告，然后我的朋友这么说，我都会直接问我朋友，我说那你有对这个朋友圈内容做什么贡献吗？我们都在 complain 这个环境的时候，你自己做了什么贡献吗？我都觉得我自己要贡献一些故事，就是不是那种秀那什么秀恩爱这种，我真的秀恩爱死得快，真的就是真的会打脸的。但我从来不秀恩爱，当然一些甜蜜时刻我真的不好意思，我会不好意思忍不住秀一秀。
但是你不是秀恩爱，你会讲很多你们之间的争吵，你的心理过程，其实我又发现你这好像在写小说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说好像在追我的电视连
对
爱情连续剧
的感
觉，
因为我有看你公众号的文章嘛，写了蛮久的吧，因为从最开始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对，
就一直写，然后后面因为工作的原因嘛，你至少是可能一个月更一次，
不是工作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感情进入了一种稳定期，其实我之前写很多是因为我思考很多的，我 focus 也是在这个感情上，所以我会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要想要分享，但是后面是我们感情非常稳定了，还有我确实我的工作的这个也会就是花我比较多精力哈，所以我没有写很多，但是这一点就是中间要插一下这个话哈，可能有点跑题，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之前看那个奇葩说的时候，就有人问那个李诞说，如果有的人在恋爱中非常痛苦，你会给他什么样建议？他说如果人恋爱很痛苦，我就会建议他去工作。如果一个人工作很痛苦，我就建议他去谈恋爱。反正就是不要让你自己限制在你的小世界里面。就是你去做别的事情，你发现这个世界很大，然后你现在的困扰的东西，你就发现它其实是个很小的问题。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你文章，
嗯，
然后有关注到一个问题，你有聊过要选择容易的一个恋爱，做难做的一个工作，你是怎么理解这一句话的？
这又是奇葩说里面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跟恋爱有关系嘛，跟工作也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自己 get 到的一个点。就像我刚刚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发布关于感情的这个文章很多，但其实情绪波浪起伏很消耗精力的，而且很消耗你自己的自信，你就觉得自己很挫了，你就没办法做工作。但是我希望爱情是简单的，我男朋友是希望爱情是简单，是 peaceful 的。虽然听着很无聊，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酝酿啊，真的会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工作你可以，你的 focus 是可以更多的精力是在那里，你可以真正的创造更多的不同。我之前发现有段时间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比较容易找茬，就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我们身上了，我就感觉他有点东西，对，我一点有点东西不让我满意了，我就把这个放大，我就找他茬，结果后面发现我工作很忙，哎，我就工作又很忙，然后可能又比较高产哈，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跟他很开心，那些小问题我根本看不见了，然后他看到我很开心，他也很开心。所以其实谈容易的恋爱，做难做的工作，其实这个是一个精力分配非常好的一种策略，而且确实我觉得这个人生会比较容易开心一些。
对，
因为谈难受的恋爱，你想一想啊，就是那个典型琼瑶剧，那小的时候我就想要这样，这个
好累啊。
不，小的时候我就憧憬，
哦，憧憬，
对吧？小的时候就憧憬这样轰轰烈烈的爱情。现在我听到轰轰烈烈这几个字，我就好累哦。我就想要，就是我就想要谈甜甜的恋爱，就是很温柔、很温和的恋爱。然后轰轰烈烈干一场，事业不好吗？要轰轰烈去谈恋爱，
这样的态度就是好的，而且可能会相互的一个促进吧。
嗯，
对。然后其实你刚才有提到一个谈容易谈的一个恋爱。
不是我说的，是薛教授说的。
薛教授说
的，
啊，那我其实就是不要作，这也算吧。
这
作了之后，其实就会增加你的那个恋爱精力的消耗成本。
对对，作就是找茬儿。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于我男朋友，
嗯，
我男朋友说他情绪比较稳定嘛，哈，他说情绪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其实是在消耗能量，他宁愿把他的那个精力是拿去做有真正产出的东西。
还特别好奇，就是因为你经常在朋友圈、在公众号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恋爱的一些小的故事嘛，
嗯嗯，
有没有收到过那种比较负面的评价，或者说甚至是骂你的，有这种留言吗？或者是质问、质疑？
我之前我之前发要找男朋友那篇文章，
嗯，
会有人在说，他说就是为了求流量，这种就是骂人的嘛哈。这个我就觉得还好了哈，
嗯，
但是我的文章阅读量都不高，而且你知道我的这个公众号的关注人数真的是闻者伤心，对不对？
听着流泪，
真的是很少的。但是看我的公众号的文章的人都是特别 nice 的人，他们给我都是非常积极的反馈。你看我现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的评论都是所有评论，不是说我只筛选了好的评论。因为只有好的评论，没有恶评，因为我还不够红，应该是这样。
那我对，当然这可能是一方面，但另外是一方面，我想说的可能就是大家读你的文章是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就替你开心，就可能希望自己能有那种爱情，就他能够真正感受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人吧。
我也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爱情。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祝他们有一个
希望
转得好生硬，
对，希望在就是不要在希望所有的听众都能够沾染一点我的好运气。我真的是运气爆棚的人，
嗯，
但我真的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得要为之努力，而且要非常坚定这样一个梦想，
嗯，
上帝会指引你找到他的。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跟他有什么打算吗？
就先见面是不是？
就是我们等疫情稍微好一点之后，我们有约定，就是在他今年生日之前，不管用任何方式一定要见面。
他生日多久？
他是十二月，然后他是很想去那个冰岛看那个火山喷发。
哇，
然后我们说理想的话我们可以去冰岛，然后如果是不行的话，我们再哪怕再去一个很小的第三的国家，
嗯，
第三方的国家，
就稍微疫情
对我们都愿意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见面，然后我们见面的话，我觉得应该一切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然后我们也会讨论，就是如果我们见面了会不会见光死，
对，
或者是我们居住在一起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就是这种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恋爱经历，我觉得倒是很好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完成了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精神上的沟通。
哇，这个是很难的，其实
对，我们都深度交流，然后日常生活中在一起的话，
嗯，
因为有非常多网友变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我就发现奔现不叫变现，我怎么说对了，比咱变现就是网友奔现这样的过程，我就发现就是你线上的跟真实这个人的感觉
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感觉就他那个人没变，有可能是你自己对他的感
觉，我自己感觉没有变。而且我男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很真实的人，因为我现在我们视频中其实我都会比如说会看他做咖啡啊，或者是什么喝茶啊，或他要做运动啊，就是平常这些场景我们都会看到，所以日常生活中应该都还好。而且我觉得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比较多是我自己出问题，他应该还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就像他自己说是一个比较 decent 的一个人，但不是他多么的体面，
嗯，
而是说他自己是比较得体，
嗯，
就是也是很注重自己各个方面的人，我觉得这个还好，我就怕我自己做，但我应该会进步的，嗯，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见面之后我觉得还是蛮有信心的。
有想过负面的一些想法吗？
负面、啊、
见面之后比如就像你刚才讲的就奔现死
见光死，就是我自己之前会担心，有的时候我会做梦，梦到我们见面，然后发现这个人跟我之前见面的人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变成噩梦。
对，
然后问我跟我男朋友讲，然后我男朋友说，他说他也会梦到我、
嗯，
但他梦到我的梦都是很美好的梦。
哇，
你看我这男朋友情商高啊！
对，
因为他的内心是一个很稳定，而且是很美好的人，他都是想好的事情。这真的很好，我可能会担心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担心。就他也跟我说没有必要担心，他说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就好了。嗯，
这种态度就非常非常的好。
嗯 嗯
好嘞，那我们今天播客大概就到这里吧。很开心又邀请到Min来做这一期播客。
希望大家没有听烦。
应该没有烦吧，我还蛮想听你以后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有时间可以在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有一些新的感悟，
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奔现之后
对，那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播客，都是可以的。对，也希望你经常来我的播客，让我能够从你身上能够更多的学习，好不好？
我彼此学习，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真的，你的行动力好强，我要向你学习。
还可以，但其实上次我已经计划好的嘛，因为我上次跟你录了，第二天跟我那个朋友录了嘛，我说、
嗯、
一周就出一次播客，就那个节奏是 OK 的。
嗯嗯嗯。
好，那你先跟观众说拜拜吧。
拜拜，不。拜拜，然后最后再说一次，就是要努力去谈恋爱，然后谈恋爱中不要作。
好的。
然后祝愿大家都会有甜甜的爱情，把我的好运传染给每一个人。
希望你能够继续你甜甜的爱情。
会的。
好，那我们这一期播客到这儿啊。好，
拜
拜。
拜拜。
拜拜。